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宇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0日星期三，美国中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同埋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星期二在美国智库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说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表态是香港人的胜利。他说即使特首撤回修法甚至下台，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仍然不会享有民主和自由，而且会永远面对中共的压制。这位一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传媒大亨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民众还会继续抗争下去，而八九六四事件的悲剧可能会在香港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华盛顿寻求美国政府对香港民主运动支持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星期二在捍卫民主基金会谈到香港局势时表示，香港特首宣布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并不是香港人的胜利。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victory. I don't believe it's even a small victory. Because after this 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we know that.
黎智英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胜利，他不认为这个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在对逃犯条例进行修订后，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没有普选，他们将永远面对同样的恶毒政府。即使他们赢得了这场的抗争，他们完全撤回条例的修订，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些高官下台，但老板还在那里，香港将永远处在这个政府的胁迫之下。如果他们没有普选权，他们会一直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同样的魔鬼，除非他们有普选权，否则没有胜利。黎智英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民众一定会继续抗争下去。在他看来，香港民众的抗争很可能引发八九六四事件在香港的重演。黎智英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中共只知道力量，没有别的。而他们执政的主要原则就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如果中国发现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就会使用武力到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之中使用的程度，而且中国可以使这种做法正当化，因为现在他们将香港人，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的人都看成是所谓的烂人，他们是不需要的人，所以这些人制造的这些麻烦他们都不想要，所以中国就是压迫他们，而他们越压制，香港人就反弹得越大。中国看待香港人就好像希特勒看待犹太人一样，要将他们处理了。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的黎智英说，北京虽然不能够用毒气毒死香港人，但是他们可以给香港人制造恐惧，使香港人感到绝望，然后不得不移民。黎智英说，如果中国制造好像天安门这样的大屠杀，所有这些人都会放弃，他们感到如此绝望就会移民到其他的地方，他们将处理掉所有的这些烂人。曾经被北京称为是占中运动幕后金主的黎智英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谈，讨论香港事态的最新发展。这些会见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在网站上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这一位没有署名的发言人还说，内外势力互相勾结，祸港殃民，注定没有好下下场。针对中国当局对黎智英的指责，黎智英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提问时回应说，这个是他的荣幸。黎智英说，他认为遭到中国人的指控是一种荣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制造骚乱，是政府想要拿走他们的自由，而他们的法治迫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中国指责他破坏香港的法治，但是黎智英说他没有做这种事，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摧毁了香港的法治。黎智英说他不在乎中国他们说什么。 黎智英在華府仲會與一些重量級的美國議員進行會晤，爭取他們的支持。黎智英說，香港民眾的抗爭是與中共專制政權進行的一場有關價值觀的鬥爭，是站在最前線為美國進行的抗爭，因此美國當然應該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而且這種支持不能夠停留在言辭上，而必須有具體的行動，包括美國議員現身香港對香港人表達支持。在黎智英看來，這個會給香港人帶來巨大的鼓舞作用。黎智英告訴美國之音聽，美國政府會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一些的行動，不過黎智英對他的這一次來華盛頓是他自己安排的還是應美方邀請而來的問題沒有置評。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近期引發香港社會政治動盪和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逃犯條例修訂議案是被宣布死亡，對於在香港市民堅持抗爭一個多月的民意壓力下胎死腹中的條例的修訂，以及香港政府在此期間的表現，中國官方和民間都有一些及時的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的報導。
六月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引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它的规模细所罕见。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完全失败，相关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停止了下来，该个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中国官方及他的媒体对这位港首的最新表态反应相对低调，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央政府表示支援、尊重和理解。中国媒体财新网星期二上午刊登了相关的消息，不过这篇报道没多久就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简短回应记者提问，表示6月15号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例工作的决定之后，中央政府表示支援、尊重和理解，对此他并没有新的补充。星期二中午，凤凰网微博亦都发布消息说，香港逃犯条例的寿终正寝，林郑月娥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一些网友留言表示祝贺，有留言说祝贺香港，至少香港仲系香港，但该个消息仅系存在咗唔到十分钟就消失咗。对于香港抗议民众提出嘅五大诉求之一就系撤回逃犯条例嘅议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撤回同香港特首所讲嘅寿终正寝差别不大，但系港府呢次修例的确违反民意。
确实就是，这个法案提出啊过于仓促，当时的话呢就应该征求民意。
張千帆話：確實就係呢個法案提出過於倉促，當時嘅話就應該遵循民意，睇如果民意普遍反對就唔應該強推。呢啲亦都體現咗港府喺處理呢件事上嘅失誤。呢位中國法學教授近日喺《金融時報》發文表示，重啟政改先至能夠令到香港回歸穩定。文章又認為，要解決中央同香港的矛盾，首先要將基本法承諾的高度自治還翻俾香港，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整改，將民眾從街頭政治吸引到投票箱前面。
好像一直沒有明確表態。我個人呢，前一篇文章的意思呢，就是呢，就是這些事情呢，其實呢，就離他遠一點比較好。
張千帆又說，中央好像一直並沒有明確的表態，他個人寫過一篇文章意思就是這些事件就是離他遠一些比較好，免得直接民眾將怨氣和矛頭直接針對中央。其實很多事情完善當地的民主程序，譬如說給特首和立法會直接普選，直接普選他們就必須要服務香港的民意，這樣這件事也不會拖那麼久。不是說香港的特首因為他最終是中央簽約又不是直選產生，所以他們可能就有幻想。他說這個事情是不是中央會支持呢？他可以不聽民眾的話，抗議怎樣激烈他也可以不表態。這樣的情形之下，反而最終的效果是很差的。但如果說令到港府能夠通過完善的選舉制度，更加的接近和貼近民意，這樣這件事本來就不會吵起來。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个人在会晤之中讨论了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事回应说，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表示试图借机怂恿在香港制造混乱，既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对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祸港殃民，注定并无好的下场。这位发言人还说，这些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六月间称，西方势力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此后北京和伦敦就有关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议。对于香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沉默，但是对于立法会遭受到部分示威者冲击就发出强硬的表态。北京独立时评人士扎建国认为，中国当局惧怕民众上街游行，
变政府的既定的一些程序，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
扎建国话，游行能够改变政府的既定的一啲程式，从呢点嚟睇，佢哋当然系好紧张，系好害怕嘅。呢一点上，从老百姓嚟讲，好似系各种观念都有，有支持游行嘅，有反对游行嘅，有反对所谓违法暴行嘅。尤其是大陆现时整个控制非常紧，应该话只系网上有好多人嘅反应，佢好似听讲冇人联名签名声明，联署签名支持上街声援，呢啲都冇，因为大陆呢个形势系非常严禁嘅。香港歌手何韵诗八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发言，批评香港的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一国两制遭受到削弱，他的发言两次被中国代表打断。何韵诗又说，鉴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应该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将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有关非政府组织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理事会的规定，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污蔑中国的人权的状况。耿爽还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成功。在北京的政治意义人士扎建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积极意义和成功的例证，他认为若非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不可能取得民众上街游行，迫使当局变动原定立法程式的结果。
通过游行达到这个使他这个修改条例这个寿终正寝的结果，这个就是因为是一国两制。
扎建国又说，通过游行达到修改条例寿终正寝的结果，就是因为一国两制如果是在大陆的话，可能就完全不是这个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觉得这个还是说明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区别。在这个之前，中国官方媒体说，香港主流民意支持修订逃犯条例，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中国官媒多次宣传造势，他说有必要修订逃犯条例，同时中央表示支持。据新华社五月的报道，香港中联办开会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精神。他说修订逃犯条例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的需要。中国的网络音乐平台已经将曾经为香港占中运动发声的何韵诗的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百度百科删除了何韵诗的介绍的页面。另一名香港艺人周柏豪日前呼吁港人登记做选民，被一些煽民称之为港独。周柏豪在微博他说，登记做选民是合法的行为。该贴文稍后遭受到遮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形容修订工作彻底失败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表示乐见事件获得进展。此外，一些位于美国的学者亦都对香港政府终止逃犯条例的修订是表达了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的司法环境表示担忧，并且质疑当今在中国进行的司法审判 可能无法保证是公平公正。孔杰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港府这个举措对香港和香港民众来讲都是个好消息。孔杰荣说，对于香港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对于香港民众来讲也是一样，因为至少从目前看来，港府的这个措施消除了香港民众可能被任意引渡到大陆的威胁。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港府这个举动对香港民众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胜利。王维正说，他想香港这一次上百万甚至是上二百万的民众出来示威，最后造成港府不得不宣布这个法案寿终正寝。虽然港府始终不愿意讲话他是正式撤回，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争取到很不容易的胜利，这个无论对港府或是北京都是大失颜面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孔杰荣教授认为，北京做出这个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孔杰荣表示，他认为北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林郑月娥是他们的代表。他认为北京的选择如果不是和林郑月娥一同坚持站在林郑月娥自己的民众的对立面，并且承认中国军队可能介入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的风险，就好像他香港其他一些情况中这样，务实一些，现实一些。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认为港府的这个决定能否使北京获得喘息的时间，对情况进行考量并且制定新策略。王维正教授则认为，北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与港府进行切割。王维正说，他觉得北京这样讲当然是希望和港府做一个切割，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引渡条例出来之后，一般市民的反应如此负面，对于北京在香港的长久治理会有不良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个动作能够产生几大效果持观望态度。香港近几星期围绕逃犯条例修订的问题发生了多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有消息称其中于6月9号和16号爆发的两场大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亦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孔杰荣认为，示威活动对敦促港府终止逃犯条例修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他认为那些示威很关键，如果740万人中有200万人都是因为没有其他民主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走上街头，就算是一个专制政府亦不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所以示威活动很关键，现在的问题是跟住落嚟会发生乜嘢？嗰啲想要使香港获得更大自由同民主嘅民众，将会提出乜嘢嘅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她对于大多数抗议者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所展现出来的香港民众的素质感到骄傲，但是她说有很少的一部分抗议者利用这个机会将问题诉诸暴力和蓄意破坏。此外，香港警方因对示威群众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导致多人受伤而遭到强烈批评。孔杰荣表示，她认为香港民众不单止要应对一些直接的挑战，还要努力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说对于港府和北京持续的试图限制香港自由的举动有一些直接的挑战，这个必须是目前的重点，但是他认为需要付出更广泛的努力来改善选举制度，使民众不必再为了表达他们对于民众的诉求而走上街头。对于香港的未来，孔杰荣认为香港将持续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抗争的战场。他认为在有关如何维护东西方关系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问题上，香港亦将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他说要对和平抗议抱有信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基于中美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并且有助于促进台湾和地区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军售有关时，是为了促进台海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当然，美方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奥特加斯强调，台湾关系法要求美方帮助台湾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而对台军售正是在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批准22亿美元对台军售， 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价值约20亿美元的108架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其相关设备，以及价值为2.24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及其相关设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一次计划向台湾出售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有助于提升台湾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时的防御能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伯瑜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批坦克和导弹将会为台湾陆军提供现代实力，可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筹划。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木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迅速，对台湾的军事优势有可能会促使中国挑衅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使台湾获得一些这样的防御能力，有助于增强威胁。何天木说，他认为事实上还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稳定。两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呈报国会等待批准，美国国会有30日的时间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国会不可能会否决。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其撤销这个计划，称美国这一次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何天木指出，美国这一次对台军售武器装备还是防御性质，基本上不可能改变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不过他指出，对台军售有其政治意义。何天木说，他认为大家可以将此看作美国与台湾关系提升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对台军售的几日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出访加勒比海友邦并过境美国，去程他将在纽约停留两晚。这一种安排亦都被认为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引起了北京的不悦。美台间频繁互动正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关系紧张。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领导人G20峰会会晤之前，财长鲁钦为了确保美中贸易协商顺利进行，推迟了是否对台军售的最终决定。但是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对台军售与贸易问题无关。他说，美国政府在与台湾加强关系方面有其战略与安全考量，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变政策以获得贸易让步，这个将成为不好的先例。在美国1979年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抵御来自中国的进攻。1982年，美国以被称为是六项保证的口头保证扩大了对台湾的支持。2016年国会通过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将原来的六项口头保证诉诸文字。六项保证之中的第一条保证是不对台军售设下终止日期。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演奏家在演奏音乐的苦与乐。我们会看看三藩市的金门大桥考虑安装防护网预防自杀。我们亦会带大家去到阿拉斯加州看看当地的艺术在阿拉斯加的猎人和渔民当中茁壮成长。最后是介绍一名在纽约市的语法大师怎么帮助纽约人解决英语使用的难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同运动员一样，音乐家都有职业病，包括疼痛和重复劳损。但是同运动员不同的就是，音乐家不是那么喜欢公开给其他人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皮博迪音乐学院就成立了一个音乐与医学中心，为音乐家提供治疗的。下面是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低音提琴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博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
I try to get in about like 3 hours a day of practicing, plus on top of, you know,
我每日大概要练琴3个钟头，除此之外，仲要再进行几小时的排练。 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他的疼痛。
I've had pain in my arm before here, but it's never been in my wrist.
我的膊头以前痛过，但是我的手腕从来未痛过，我手上同样地方亦有淤青。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他去校园里面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联合创始人巴斯特普格雷对他的音乐家说，其实他比他们想象更容易受伤，无论是肌腱炎或是扭伤。
Four out of five musicians who play an instrument will get injured during their career at least once.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一个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其他两个人亦可以继续演奏，但是会有慢性问题，时不时会急性发作。不幸的是，最后一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
That nerve in this position is bent right here.So it's under pressure.
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面弯曲，所以它会受到压力。副院长萨拉胡佛表示，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讯息。
I think that they also understand that it's okay to talk about it.
我想他们亦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亦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将这些问题藏在心里面。
It's made me much more aware of, you know, that I need to take breaks and that it's okay to take breaks.
这个令我意识到休息的重要，休息是可取的，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和神经学家正在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它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
I think it would be valuable in training musicians.
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方法来训练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重复会引发职业病。巴斯特普格雷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在不受伤的情况下享受他们的音乐演奏。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三藩市的金门大桥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但亦被视作为一条黑暗的道路，因为过去多年来有几千人企图跳桥自杀。现在有关当局正在计划推出预防措施。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金门大桥绵延近两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从桥上跳下来。去年有240多人在这里自杀，但是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被挫败，只是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讲过说桥上发生了好几宗自杀事件。
直到我话俾佢知，我先至真正知道。但系桥全部被围起嚟，所以我谂呢个就系点解佢被围起嚟嘅原因。
呢一座桥嘅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It will sit 20 feet underneath the sidewalk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and extend 20 feet.
佢将位于桥两边啊人行道下边20英尺处，并且向外伸延20英尺，防止有人企图跳桥自杀。
一些人认为拨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说，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是经过10年的讨论，并且随着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是得以实现。
And the safety net is designed with the bridge aesthetics in mind. So the design itself being under
安全网的设计考虑到桥梁的美感，所以防护网就在下边，在路边。这个代表着当你开车、走路或者踩单车过桥的时候，你是不会看到它的。从侧面来看，支柱将会被油成国际橙色，这个是大桥的颜色。金属网将为灰色的，去融入海洋和雾气的颜色。
防护网的成本大约是2亿多美元，工程将会在3年内完成。多雾的天气以及是大风将会是主要的挑战。
Behind me you'll see the first of four
platforms.
而家你哋可以睇到我哋嘅承建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呢个系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喺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同桥下困难嘅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嘅支架同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埋。
长期以嚟，大桥角落嘅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作为系一种预防嘅措施。当公众嚟到呢一座桥上边嘅时候，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揾人嚟倾诉，以放弃佢哋嘅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系拯救更多嘅生命。
阿拉斯加州乌特克维克镇系美国最北端嘅城镇。虽然娱乐同工作机会好少啊，但有好大嘅艺术创作空间。原住民利用当地嘅材料咧，创作咗好多美丽嘅雕像同珠宝。下边系记者莫兹格亚亚喺阿拉斯加州报道。
乌特克维克嗰啲以打猎或者捕鱼为生嘅人，同创造艺术嘅人之间有一种合作精神。
My grandsons have are hunters now.
例如我嘅孙。而家已经到咗打猎嘅年纪啦，我坐喺呢度雕刻或者做类似嘅事情，但我啲孙咧而家就系猎人，佢哋就打猎带俾我鲸鱼、鹅、驯鹿，无论佢哋捕捉到啲乜嘢，我可以话感谢上帝啦。呢个系尊重老年人嘅一部分，呢个真正将我哋嘅社区凝聚喺埋一齐，呢个就系尊重。传统上因纽特人使用鲸鱼嘅所有部分，虽然鲸须亦即系鲸骨已经唔再被用于紧身嘅胸衣。当地的雕刻师找到一种方法去制作美丽的物体。
I cut the billion here, there, there, and there. And this...
我只是用砂纸擦干它，之后带到里面去风干，之后我就用手工打磨，然后我在上面画画。这个就是这里的公头鲸，这个是捕鱼船，这个是水和鲸鱼嘴上的气泡，它们还未完成的。在因纽特传统文化中心的宽敞工作室，雕刻师为鲸须抛光，在鲸鱼追造的工艺复杂的爱斯基摩人木架蒙皮船上进行微雕，在有海象牙或者六角制成的手柄的爱斯基摩传统多用工具上雕刻。伯特科塔克曾经一间建筑公司工作，现在他已经退休，用象牙制作珠宝。
I specialize in polar bears and owls.
我专注于北极熊同雪鹅，无论想到啲乜嘢，我认为自己系一个艺术家。你知啦，艺术家嘅思维，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绘画嘅嘢，我就系中意咁做啦。就好似咁样，当摇滚音乐喺佢嘅耳机当中播放时候，帕特科塔克创造咗独特嘅物件，结合咗当地嘅传统同古老嘅技艺。对于当地人嚟讲，罕见嘅动物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有时系令人不快嘅一部分。每个长者都有自己关于熊的故事。
Country that they weren't before.
但是和熊的相遇往往会对熊造成不好的结果。对于纳吉艾克来讲，狩猎北极熊是一种家庭传统。熊牙颈链就提醒人这些传统永远存在。就好像其他因纽特猎人一样，纳吉艾克相信动物将自己交给猎人。
So we already have that spiritual connection of how we were made. So, with that in mind, the animals.
我哋已经有呢一种精神上嘅联系，所以考虑到呢一点，动物有时会知道我哋想需要乜嘢噶。佢哋好似知道我系边个，我知道佢哋系边个。咁我哋互相尊重，而唔系企图去杀死所有嘅嘢，而系真要需要。当你需要食嘢嘅时候咧，生物共同生活嘅目的咧就系咁样，冇人能够停止噶。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因纽特人和那些为当地人付出了所有的动物。记者莫兹格亚亚报道。
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讲英文，而另外还有20亿人正在学习。有人在纽约市的地铁站里面开办了一个特别的学习英语方式。马比记者维什列娃在纽约市的报道。
一张可以接的台，几本书，一个微笑和深厚的英语语法知识，乔文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纽约地铁亦为语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新学习地点。
Hello, welcome to Grammar Table.
Grammar Table, all right. I love it. I love it.
乔文是英语语法的爱好者和普及者，他和丈夫共同拥有一间商业传播发展公司。 佢进行网上同网下授课，并且决定为呢啲课程增添一啲趣味。于是佢选择喺纽约嘅地铁同大街小巷建立学习点。
I put the sign up and it took 30 seconds for someone to come up and ask me.
我刚刚将告示牌贴上去，30秒后就有人过嚟问我：你觉得唐纳德·特朗普知道几多个单词？
虽然这个一个政治问题而并非语法问题，但是乔文认为理解语言结构的规则将有助于学生在国际层面上互相理解。我读到过这个一个集合名词，你认为呢？
Yeah, so it's a special case. We can make special cases, right? Or do you want everything?
是的，这个是一个特例，我们可以将它视作特殊情况，或者你希望一切都保持一致。
语法卓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学生和退休人士，工程师和管家，演员和语言学家。对他们来说，英语充满了神秘，而最受欢迎的问题就是关于分词和逗号。
For example, if I say, he ordered salad, spaghetti, and soda.
他点了沙律、意大利粉和汽水。你可以在个和字面前加一个逗点，这个逗点亦被称做牛津逗点。
纽约的地铁乘客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来的人，音乐家、警察甚至英语教师都经常过来聊天。
Things like that to deal with language, to deal with culture.
这种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方式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很多人来到这里询问都不是用英语的，亦不是关于英语。乔文能够讲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中文、韩语和日语。他现在还在学习更多的语言。记者韦十烈娃报道。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人在7月8号又举行了大游行，要求废除逃犯条例修订，而特首林郑月娥说这个的条例修订已经是寿终正寝，表明政府已经在压力下彻底放弃从法律上讨论这个的条例修订。而周末香港市民在九龙举行的大游行是近一个月以来香港居民举行的第四次大规模游行集会，主办方说有23万人参加了，而警方就说有5万多人。一直以来香港市民的大游行人数到底有多少？组织者和当局是提出不同的数字，而且相差巨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次游行是在九龙地区举行的，出发地点是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终点是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站旁空地，沿途他们不断高叫林郑下台、反送中等口号。这次大游行并非由香港的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而是由很多普通善民自发的，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影响来自大陆的游客。媒体报道说，游行组织者声称有2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香港警方说只有5万多人。而以往香港市民大游行都是在港岛举行，通常的出发点都是维园大球场，终点一般是中环立法会或者香港政府大楼。最近一次在港岛举行的大游行是6月16号大游行，主办方说有200万人参加了大游行。如果主办方数字为真，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参加者人数最多的大游行。不过警方说高峰时只有34万人参加，双方统计相差6倍之多。香港游行人数之差在近年来日益明显而引人关注，就是这次200万人大游行之前一星期，香港人举行了首次反送中大游行，游行人数之多几乎占满港岛几条主要干线。主办方说超过100万人上街游行，警方说有24万，双方数字相差3/4。值得关注的是每次超大型游行之后总有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的报道，每次都有人受伤或者被捕。无论如何，从双方数字上来看，2019年6月爆发的两次大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亦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上次香港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是2003年的反23条大游行，据主办方说那次游行参加人数是50万，警方说只有35万，双方当时的统计数字相差并不是十分巨大。而据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在他的回忆录 大江东去中提到，这次大游行政府动用直升机观察统计得出来的数字是67万。受这次游行示威影响，港府永久性搁置了该法案的讨论。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日，亦是香港主权移交日。香港民主自由派在香港主权移交六周年之际举行的50万人大游行，开创了很多先例，除了人数创新高，更成为香港市民自从那次之后每年例行的游行集会。16年来，每到7月1号政府举行移交纪念仪式，市民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游行，形成了两道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风景线，只是后者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前者。其实双方的数字之争是从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之后就开始，第一次是8964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0年的七一大游行，但是当时还只是为了纪念六四，还没有主权转移问题。那次民主派第一次开始举办以后每年一次的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主办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说有18万人参加，而警方说只有3万多人，亦相差了6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根据香港媒体支联会和警方的资料做出的统计图表，比较了1990年至2018年维园烛光纪念会的人数差别。这29年的数位对比，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到1991年这两年，以及2010年到2018年这九年，双方的数字相差很大，通常都是好几倍。有几次游行组织方公布的数位都是16万至18万之间，而警方说只有10万至12万人，还有几次示威方说有10万人以上，而警方说只有2万人以下。至于七一大游行人数，双方数字亦往往相距甚远，最明显的几次是2003年和2004年，双方的差距有10倍之多。从2010年开始，双方差距往往亦有好几倍，而2014年七一大游行，双方差距有10倍之多。2019年七一大游行，组织者说有55万人参加，而警方说即使高峰时期亦只不过是有20万人。纽约时报7月1号报道说，今年有一组研究人员参加了统计研究，他们将人工智能和人工计数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26.5万人参加了游行。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说，有关大游行的数字问题，独立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数字比较靠谱。不过何俊仁亦说，作为香港民主派游行示威的主办方，他们当然觉得自己的数位是很有根据而且是可靠的。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比如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双方的差距亦很大，5年前的烛光集会和今年的烛光集会人数都有18万，但是警方都是说只有几万，而去年警方说有99000，今年警方说只有34000。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从这两次维园集会人数之差对比来看，游行组织者从各方面来整理搜集和提出的数字前后都是一致，都有18万人，看卫星照片等各方面的媒体照片和数位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警方自己的数字相差是这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7月11号出访加勒比海友邦，并且过境美国。学者认为此行的重头戏将会是过境美国时候的活动是否有所突破。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总统即将出访加勒比海4个友邦，不过重头戏还是在美国过境时候的活动是否有所突破。
坦白讲，4个国家的这一个人口都不多，然后呢 GDP 都不高，我算了一下，4个国家加起来 GDP 呢不到台湾的4%。
庞建国话：坦白讲，呢4个国家嘅人口都唔多，佢哋嘅国民生产总值都唔高。佢系点算咗一下，4个国家嘅国民生产总值加起嚟唔到台湾嘅4%，所以都系喺国际间冇太大影响力嘅成员。出访呢4个国家系冇乜嘢嘅睇头。庞建国教授仲话，如果蔡英文在美国纽约或者丹佛过境的活动冇办法获得较高规格的待遇，咁此行肯定会失去不少的光彩。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星期三举行一项名为《蔡搞过境外交，台湾代价之多少》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本月11号展开自由民主永续之旅，出访的友邦包括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斯丁以及圣卢西亚，去程过境美国纽约，回程过境丹佛。台湾媒体报道说，蔡英文出访以往都是在友邦和随行的媒体是查聚，不过这次是将会在丹佛举行，这项改变亦都被外界视为是一种的突破。不过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认为，就层级来讲，丹佛并不是美国重要城市，所以同媒体查聚并非是太大突破，除非能够顺道去怀俄明州是访问，这个将会是一种的过境突破。美国怀俄明州的州长高顿日前表示，蔡英文总统在7月是访问该州的时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他的团队亦都持续同蔡英文办公室是保持联系。他说台湾总统非常渴望能够来到怀俄明州。此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台湾首富郭台铭日前在一场的造势活动上表示，将会送给蔡英文是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棒球帽，希望他过境美国的时候能够戴这一顶的帽。郭台铭说，蔡英文所到之处都是冇热烈的侨胞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来到迎接，反倒是他曾经带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帽是进入白宫。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透过面书回应说，总统出访有必须符合的国际外交规格和作为，对于外交领域的礼节，外交单位很专业，亦都有详尽的规范，一切按照外交场合的正式的礼节来到处理。蔡英文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呈现在国旗上，亦都展现在外交领域的工作上，台湾在国际上努力走出去，就是国家存在的事实。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表示，希望蔡英文能够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总统，因为台湾不能够取代中华民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二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仍然是在黑名单当中，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华为销售产品，但关于哪些产品将会通过审查等关键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美国公司将被允许向华为出售设备。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引述国家安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不能够将产品和技术出售给华为。罗斯星期二在一个活动上证实了将有条件放松对华为的禁令。他说，为了执行两星期前总统在 G20 峰会上的指示，商务部将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放许可证。不过罗斯指出，华为将继续留在实体名单上，这个意味着美国公司申请许可证可能被拒绝，新政策亦不会改变需要申请许可证的项目范围。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在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允许向华为出售非敏感产品，理由是全面禁止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在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后没多久，商务部签发了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该公司购买维护现有网络的设备，并为现有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该许可证将于8月19号过期，但是可能会延期。研究公司欧亚集团科技主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禁令对华为和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他说，禁令可能会损害华为的消费者和基础设施业务，还可能破坏 5G 等先进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这个行动的全球影响是巨大的。不过罗斯的言论缺乏清晰度，未明确解释哪些产品将通过审查。路透社星期二引述贸易律师雅各布森表示，业界只能够通过提交许可证申请的方式确定哪些类型将被批准。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放松对华为的限制来促进美中谈判。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即使美国政府不会购买华为的零部件，但是允许私人部门交易。库德洛说，就私人市场而言，他将它称为普通商品，他们已经打开大门，商务部放松了许可证要求，因为不会有国家安全影响或者后果。
他仲表示冇时间表嚟确保中国重购买美国农产品，呢个系美国愿意放松对华为限制嘅关键。如果中国未能遵守承诺，或者贸易谈判遇到新嘅障碍，特朗普政府可能改变对华为嘅决定。华为冇立即回复记者嘅置评要求。中国商务部四号称，美方应该尽快落实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商品嘅承诺。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引发了国会两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将华为用作间谍工具，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不应该将华为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姆曾经表示，将华为作为与北京贸易谈判的筹码将遇到很大阻力。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称，将引入立法阻止政府将华为从实体名单上剔除。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话，特朗普支持华为的举动可能大大削弱了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上市企业高管被刑事拘留，引发该公司股价暴跌。这家企业拥有已故的漫威动漫之父斯坦利所创立的娱乐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成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主席罗正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出后，这家公司的股票星期一暴跌，跌幅一度达 90%， 跌至它近四年来的最低位置。成兴国际控股上星期五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发布被称为内幕消息的公告，说该公司董事会于7月5日得知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罗正被中国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拘留。公告表示，该公司董事于公告发出之日尚无法确定导致罗正被刑拘的原因或者事件。公告中仲补充话，该公司的日常业务营运以及董事会职能都维持稳定，未受上述事件的重大不利影响。根据港交所发布的信息，成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开发、销售以及分销知识产权、衍生品与移动设备的投资控股公司。这家公司于2017年收购了被誉为漫威动漫之父的斯坦里所创立的 POW 娱乐公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公司曾经表示意图在亚洲创造另外一个漫威。这家公司表示，它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斯坦里个人形象和名义独家权利的公司。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斯坦里曾经于2018年5月控告 POW 娱乐公司，要求该公司赔偿10多亿美元。他认为他被骗签字放弃他姓名和肖像的专有权。成兴国际控股回应称，这个控告缺乏法律依据，斯坦利于2018年7月撤诉。斯坦利是美国漫画界的元老，从1961年开始，他和漫画家杰克·科比拍档，创造了全球知名的蜘蛛侠、网铁侠、巨鹿人、X 战警等家传户晓的动漫人物。这位传奇人物于2018年11月去世，享年95岁。除了成兴国际控股之外，罗正还是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在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7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中显示，罗正以及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姜绍阳分别于2019年6月20号、6月20号5号被杨浦分局刑拘。该公司表示，警方于7月5号告知公司上述两个人被刑事拘留，未告知具体案由。此外，罗正仲担任住新加坡上市公司成兴健康有限公司的非独立执行董事兼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科学和人类的决心令到阿波罗11号在50年前登月，但是电影制片人和流行文化专家说，早在1969年7月16号之前，流行文化就想象出了人类登月的场景。美国之音记者普卢是回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电影和电视剧令人拥有梦想，令到阿波罗11号登月成为现实。最近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亦都向这个历史事件是致敬。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梅里亚1902年拍摄了一部时长14分钟的故事片《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这部电影受到了约纳·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1950年，乔治·佩尔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之中有一个极具预见性的情节：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登陆的时候，燃料即将耗尽。在罗伯特·斯通的三集纪录片《追月》之中，大家再次回顾了阿波罗11号的真实的历程，燃料耗尽，只剩下一次机会给上升发动机点火。
If the ascent engine on the moon didn't light up, they were marooned. So that was the headline we had, ready to go.
This engine burned 7 minutes and 18 seconds, Frank, to get them into a 9.9 mile orbit.
报道阿波罗11号记者马克·布鲁姆说，如果上升发动机没办法点火，宇航员就会孤立无援。这就是他们原先准备好的标题。在阿波罗11号执行任务的前一年，流行文化再次超前拍摄超越月球的电影。
If you think of something like Stanley Kubrick's 2001 A Space Odyssey, that's in many ways, it comes out in 1968, and it's projecting ahead of the moon landings to an era when...
美国太空总署航天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韦特坎普说，如果你想一下史丹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他在1968年上映，但是在影片之中，月球之旅已经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个部分。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1961年第一次登上太空，从此美国同前苏联的太空竞赛势均力敌。格恩·摩登·贝瑞的星球迷航系列已经设想了一个行星联合会共同致力于和平的太空探索。
And envisioning also a future of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have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race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even an alien, all on board cooperating.
韦特坎普说，放眼未来，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甚至是外星人，都能够在宇航飞船上面合作。在阿波罗11号之后的几十年里面，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到电影公司能够将原始的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和其他历史的影像用 IMAX 高清和 3D 技术重新制作，这样使到罗伯特·斯通等电影人能够为太空竞赛提供一个视觉上引人注目的全面的历史的呈现。
We just went to many, many thousands of hours of material in order to arrive at what you see in the final film.But by doing that,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thing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追月电影制作人罗伯特·斯通话：，佢哋花咗数千个小时嚟到研究材料，先至有咗最终嘅影片。佢哋咁样能够发现一啲完全被遗忘嘅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卢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保守派团体的各路名人将会聚集白宫，讨论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的报道和文章。但峰会上他是看不到推特和面书两大公司的代表，据报道他们是没有受到邀请。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白宫峰会的细节目前众所知不多，峰会将于7月11号召开，不过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目前饱受抨击，有些人争辩说两家社交媒体公司正在扼杀保守派的声音，而其他人说在保护用户不受虚假信息和冒犯性的帖子的伤害方面，推特和脸书都做得不够。公众有共识的领域是这两家技术公司势力强大，控制着重要的信息和商业渠道。推特和脸书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垄断审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考虑是否应该将他们拆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三大社交媒体公司脸书、推特和YouTube 的批评越来越多，他指责他们对保守派声音有偏见，并且实施内容审查。今年5月，白宫请人投书某个网站，详述他们的经历。这个网站目前已经被关闭，但是向访客说明的信息仍然存在。这条信息说，社交媒体平台应当推动言论自由，但是太多的美国人看到他们的账户被冻结、封禁或者受到不实举报，称他违反了含糊不清的用户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